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4月17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21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嘅自救成典范，中共难容。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因为而家上海嘅封城情况下都系非常之严峻嘅，咁啊讲就讲紧话有啲区系分区开始呢个解封，但系似乎咧商店又未开，咁啲居民出去亦都冇用，咁亦都系喺度警告紧啲居民唔好随便去出入嘅。咁啊，其实喺呢个上海封城嘅过程之中咧，都睇到咗好多呢啲咁嘅现象咧，都好令人费解嘅吓。今日咧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分析一下。
咁咧就上海封城，根據4月13号，即係今日我哋北美都係星期三啦，咁喺上海早少少啦，就話佢哋再次出現反覆，咁佢哋嘅新增感染病例係增加咗3000几例嘅，而家已經去到26000几例。至於阿石頭頭先講佢嘅分區個解封咧，據我哋得到嘅消息咧，即係我睇其他啲嘢得到嘅消息咧，就話根本就得個講字嘅啫，根本嗰啲低層嗰啲人員咧，啊怕做唔足咁樣嘅，即係講就係咁講，但係佢哋啲居民要出去咧，仍然係非常非常之困難。咁我諗大家都係即係呢幾日都聽到好多噶啦，就係啲居民點樣被逼家居隔離啦，冇得食啦，最慘就係咁啦，冇物資啦，又要食藥嘅冇藥啦，要去就醫嘅冇辦法出到去啦。咁即係呢個就係一般嘅情況。咁但係由於即係喺上海嚟講嗰個情況，個聲音都好多發到出嚟，人口又咁多，有2500万嘅人口，所以即係喺國際社會嚟講咧，就係、是、都係好震驚嘅。因為咁樣嘅事情喺以前嚟講，係武漢封城嘅時候，我哋聽得比較多啲。但之後因為佢喺度掩蓋好多信息啊，亦都話自己就即係嗰個防疫好有效，所以我哋聽到嘅嘢唔係好多。西方社會而家聽到嘅嘢比較多啲，就係日日都報，西方嘅媒體日日都喺度報。咁啊，大家都有一個諗法，就係話：哇！呢、這個中國共產黨咧，又話自己點威嚇？而家喺佢指揮之下，一個咁樣嘅城市，特別係上海啦嚇，經濟即係好重要啦。另外咧，即係外表係好光鮮嘅。大家覺得佢一講到上海就肅然起敬嘅，喺中國嚟講啦嚇，就肅然起敬一個咁嘅城市，變成咁樣，簡直就去翻到係即係好似原始社會咁樣。咁呢一個亦都成為咗習近平10年以嚟最大嘅挑戰，因為以前咧就係裏邊有裏邊嘅挑戰，就外邊有外邊嘅挑戰，而兩部分夾攻嘅就冇嘅。但係今次嚟講，就俾我哋睇到上海人喺度絕地反抗，咁啊西方亦都喺呢個時候加碼，除咗係注視之外，注視就媒體啦。但係政府其實喺度做緊嘢嘅，譬如歐盟嚟講啦，歐盟主席佢叫 Wiki， 佢就寫信俾總理胡春華話，係喺中國大陸嘅1800间嘅歐洲公司咧，都係因為受到呢個疫情嗰個措施所影響，咁啊要中國去學新加坡，即係俾一個歐盟嘅商會主席咁講，其實即係中共都真係好醜下噶啦。咁啊，習近平仲以為自己係道路優勝啊，自信啊，有咩嘢制度自信啊，制度優勝，俾人哋一句就講你唔好做啦，你學新加坡啦咁。新加坡係好早期就已經係用係與病毒共存噶嘛。而美國國務院亦都係2日之前咧就更新咗對中國嘅旅行警告喎，嗰個 Travel Advisory。咁佢點講咧？佢話由於 COVID-19 有關嘅限制咧，呢啲限制包括父母同子女分離嘅呢啲咁嘅風險咧，就希望美國人唔好前往香港，先講香港先，唔好去吉林，唔好去上海。咁咧就今次香港都被扯上啦。咁就而美國咧就白宮講得好清楚，我哋每日都注視緊，特別係上海嘅情況。咁大家即係全世界隻眼望到清清楚楚，究竟你呢個國家呢個咁最重要的城市發生緊啲咩嘢？ 咁前一排我哋都講咗咧，就係30幾個國家嘅外交官都寫信俾中共，話你哋請你唔好將染病嘅細路仔同佢哋嘅父母分開。咁呢啲都係即係其實係相當醜嘅一樣嘢嚟嘅。咁咧就今次大家即係啲西方國家佢哋睇到嘅咧，唔係病毒，病毒佢哋一啲都唔怕 ，Omicron 個個國家都笑我曬，一啲都唔係，而係話喺佢嘅即係封控措施之後，佢哋睇到中共真係第一手。自己都親歷其境啦，只因為自己外交官嘅家屬都受到影響，第一手咁知道中共係幾咁漠視民眾嘅死活，佢真係唔理你嘅。第二就係中共係幾咁低能，即係佢冇辦法管治。喺上海嘅情況嚟講，我哋睇到好多嘢，其中一個就係根本就非常之混亂，官員之間亦都冇咩協調，有啲就係過度咁執行命令，有啲就係躺平，有啲就係辭職，整個嘅政府運作係崩潰嘅。即西方佢哋從一個即係一個唔同嘅角度去睇，佢今次第一手睇到習近平或者中共治下嘅中國，佢哋嘅管治係幾咁嘅無能。我哋喺上海睇到有好多嘢就喺其他城市以前都即係睇過噶啦。譬如話，大家喺度搶食物啊，搶資源啊，係嘛？或者到而家嚟講，係上海已經係以物換物啦。你買出邊都買唔到嘢啦，民眾之間嘅以物換物。咁方艙醫院咧，我睇過幾個視頻啦嚇，就係非常之恐怖啊，污糟邋遢到你唔可以相信，一世人未見過咁污糟邋遢嘅地方。而呢一個視頻咧，係一個西人，佢亦都俾人運咗去方艙，佢拍出嚟嘅。咁咧就裏邊有好多人話啲被又俾人搶啊，枕頭又搶啊，乜嘢都搶，飯盒又搶啊，幾百人共用一個廁所啊，呢啲咁嘅嘢。咁咧就呢一個資深嘅媒體人，佢叫孫家平，佢接受自由亞洲嘅媒體呢個媒體訪問嘅時候表示，佢話方艙咧其實咧就係用醫保費嚟支付一切費用嘅。即係邊個有份去經營方艙咧，佢就能夠從醫保嗰度攞到好多錢嘅。呢個係一個好大筆嘅錢嚟嘅，恐怕咧佢話唔係幾千億咁簡單。咁我哋以前都講過，任何方艙或者係檢測嚇快測又好，或者檢測又好，注射嘅疫苗又好，全部係錢嚟嘅。有一堆人係經過呢啲嘢係賺好多錢嘅。咁所以呢個係方艙嘅另外一個故仔嚟㗎啦。咁跟住咧就有一個視頻咧，亦都出咗嚟咧，就我睇咗，哇，十分恐怖！就係上海居民喺公寓大樓裏邊尖聲咁叫，咁咧就嗰個夜晚睇嗰個幾個公寓嘅即係所謂嘅樓啦嚇，睇落去都好即係比較係幾好嘅一個住宅區嚟嘅。咁但係咧，即係佢哋嘅叫聲真係好似困獸鬥，或者係俾人哋虐待嘅，即係一啲野獸的叫聲，即不是那麼像人聲的。我這裡完全沒有侮辱上海人的意思，我只 是覺得是人是要很絕望或者真的很痛苦很憤怒的情況之下才會有這種這樣的叫聲的。大家可以上去視頻那裡查一查，應該在 YouTube 裡面很容易找得到的。那就這種情況在武漢的期間我們聽過，但是似乎就沒有那麼恐怖，可以這麼說，沒那麼恐怖。在武漢也都有夜晚大把人出來大叫這樣的。咁再一個咧，就係一啲居委會就恐嚇啲居民啦，話叫你去方艙，你唔去嘅話咧，我永遠將你紅馬，即係永遠你永世不得超生，你永遠你邊度去唔到，咁咧就你個社區都會唔會解封啊？就呢啲咁樣嘅連坐嚇，中國人嗰種連坐嘅制度，咁啊逼嗰啲上海人互相去揭發啊，呢個唔肯去方艙啊，嗰個又唔肯乜啊，咁樣即係非常之即係卑鄙啊、惡毒嘅，純粹中國共產黨人嗰種方式。咁呢啲係我哋以前都有噶啦，都唔係話唔知噶啦。而家比較知得多啲，但有啲嘢咧係今次亦都係對上海嚟講比較獨特嘅。第一個咧就係有好多啲撐共嗰啲有頭有面嘅人咧，今次都成為受害者啦。有一個係太平洋證券嘅前總裁嘅助理，佢叫韋貴國。咁佢自己咧就係死喺屋企嘅，佢啊腦充血啦，死咗喺屋企。咁但係咧，佢之前咧就係呢段期防疫期間，佢出唔到嚟，佢死喺屋企。咁咧佢就之前就講到係即係好出位嘅，佢話我贊成堅持呢個動態清零嘅政策。等灣回家時，即係等台灣翻嚟，我哋同我哋統一嘅時候咧，全民戰爭動員咧都好似今次上海咁啦，全民動員噶啦。佢話漂亮國，漂亮國即係美國啦嚇。想想咧，佢只能夠咧就係即係喺度瞪眼目送，即係意思話只能夠喺度 roll their eyes 啊咁樣啦嚇。 但是他死了，他刚刚赞扬完中共的清零政策，跟住他自己死了。另外一个就是郎咸平，郎咸平就很多人知道一个经济学家，其实他是台湾去的。咁佢媽媽咧90几岁，因為等咗4个钟头，要等核酸嘅結果。咁等完結果，佢只可以去治療佢本身原有嘅病。結果就係死喺呢個急診室度，佢連去見佢媽媽嘅機會都冇。咁咧呢個郎咸平亦都係前啱啱至講完就話上海咧就係全國一盤棋嚇，係非常之高招嚟嘅。佢即係講到上海嘅清零。咁另外一個叫陸陸嘅作家兼劇作家啦嚇，佢嘅媽媽咧就係亦都有。即係被測到係陽性，但係佢唔想去方艙醫院，咁啊就激到咧就，但係要去，所以好刺激，就心臟病爆發，好在都冇死到。但係呢一個陸陸咧，就係同阿方方，即係武漢期間咪有位公民記者方方，佢將低層嘅人點樣掙扎啊嗰種痛苦寫出嚟嘅。但係呢一個陸陸當時講咧，就係猛講中國共產黨幾咁好，幾咁正能量，呢啲都係現世報嚟嘅。咁即係呢一樣嘢就傳咗出嚟啦。呢幾個只不過好多例子中嘅其中3個，仲有其他嘅。咁第二個咧就係一個即係上海人今次咧就係即係展示咗佢哋好高嘅嗰種自治性。第一個例子咧就係有一個一班律師啦，佢哋都住喺一個小區裏邊嘅。咁佢哋咧就發動一個居民咧，即係奪咗呢個居委會嘅權。哇，好犀利喎！呢班始終係律師啊，佢哋接管咗呢個小區，跟住咧就第一件事就開放糧倉。哇！原來佢哋嘅個小區裏邊嘅物資咧就堆積如山，攞咗呢啲開咗之後，即刻放糧，俾晒啲物資啲即係啲小區裏邊嘅人啦。咁跟住仲好多人咧就係義工嚟嘅，消毒呢啲嘢啊，配給呢啲嘢啊咁樣。咁啊有自己嘅宣傳嘅一個帳號，就透過呢一個微信嘅公眾號。咁啊過咗2日咧就俾人哋冚咗啦。呢個我哋一啲都～驚訝嘅就係，即係佢哋咁有規模，咁多人去配合做成呢件事。呢件事完咗之後咧，又到另外一班媽媽群啦。呢班媽媽咧就係要團購啦，喺上網去團購。有啲咧就係白菜嘅，有啲負責豬肉嘅，有啲是負責牛肉，有啲負責雞蛋嘅。反正咧就有9個媽媽咧就係負責呢啲嘢，然後咧就去團購，然後分發俾啲居民。咁後尾咧就佢哋住個區裏邊咧，就每一個大廈咧就嚟咗，每一個大廈都選咗一個。即係個負責人啦，咁呢個負責人就同呢啲媽媽就商量啦。啊，我哋今日要幾多雞蛋，今日要幾多白菜咁樣。咁咧就嗰啲50个人咧，總有50个人選咗50个人出嚟。呢50个人咧，如果大家有啲嘢大家傾唔埋攣咧，就用投票決定喎。哇！呢、這個我覺得真係都，你話中國共產黨唔驚就假啦，見到咁樣唔驚就假啦。咁就佢哋嘅效率係非常之高，即係好多人有啲咩需要咧，20分钟啊之內咧，佢就已經將啲貨物送到。
上海人啊，真系有啲素质吓。咁啊，虽然系犀利，佢哋可以自救，但系都会俾中共冚噶嘛。正如阿老乔话斋，你都识得投票咯，咁仲使唔使要中共啊？唔使啦。
即系除咗呢啲之外，我个人亦都睇到啲视频，有一个咧就系日本人，有啲咧就系一个西人，有啲咧就系其他嘅，即系唔系中国人嗰啲嘅。佢哋都话佢哋上网求救啦，真系冇得食啦，咁样系好快脆得到其他人嘅帮忙。甚至佢哋嘅寵物冇咗狗糧，都係有人好快脆咧。佢上網求救咧，就有人會俾。而呢啲上網求救，通常就係佢哋自己小區自己居民之間有一個咁樣嘅一個聯絡網咁樣嘅。咁所以你睇到即係中共真係好緊張㗎啦。咁樣搞法，你哋上海人仲需要我哋中共？中共係連你要生幾個 BB，以前嚟講，你同你嫁邊個娶邊個都要管嘅人，佢點能夠俾你哋咁自把自為啊？咁聽講呢一個媽媽群咧，又好快脆又俾中共咧搞掂咗啦，又將佢取締咗啦。咁但係喺呢度嚟講，我覺得中共係非常之緊張啦。你睇佢睇到呢一個公民社會嘅雛形已經係形成㗎啦。佢哋之間亦都冇乜所謂咩大台，即係全部就係一個人性嘅表現。有需要啦，咁我哋互相合作啦，互相係即係去支援彼此。係一個咁簡單嘅念頭，又做嘢又好啊，好 organize 啊，好有系統啊，咁就將呢件事做成好過中國共產黨啲官員嘅1000倍、10000倍都唔止。咁你係中國共產黨見到你係驚唔驚？就見到呢樣佢都驚啦。
其实呢一班中共嘅官员真系蠢嘅，呢啲人咧俾咗咁好嘅示范中共嘅官员，咁你搞唔掂嘅话，你学佢哋咪搞掂咗咯？反正到时歌功颂德嘅时候系有你份啫嘛，又冇佢哋份，咁你话佢哋系咪好蠢啊？
咁你呢個公民社會嘅形成咧，我相信咧，可能對而家又要封城嘅北京同埋廣東咧，都有示範作用。 即係上海人話我示範一次俾你哋睇，亦都示範一次嘅啫，睇下你哋學唔學得到啦。咁我諗中國共產黨呢樣嘢係佢哋冇諗到嘅。咁咧仲有咧就係、有一件事，我都覺得係幾特別啦就係呢個中共嘅上海市委書記李強，佢去視察啲居民嘅時候咧，有一個坐喺輪椅裏邊嘅老人家咧就向佢投訴。佢投訴過程裏邊有好多人去阻佢，但都阻唔到。咁咧就話：哎呀，我哋幾百户人乜都冇啊！你俾咗兩個蘿蔔啊，兩個呢個薯仔啊，兩個洋葱咁。另外一個有一個咧就拖住只狗嘅女人咧就直接喺度鬧咁樣。咁咧就孫春蘭去武漢，我哋睇過佢俾人鬧噶啦。今次孫春蘭又亦都俾人鬧，但李強始終係當地嘅市委，即、就、係、是、最高嘅所謂一把手嚟嘅，居然俾你班阿婆阿母咁指住嚟鬧咁樣，我覺得都係可能都係一個象徵，就係、是、我到咗地步，我憤怒嘅地步，我唔理你係邊個，你整死我都係咁話，我係要鬧你咁樣，我就覺得呢種亦都係一種即係、就是、可能係逼出嚟嘅勇氣，咁呢點亦都係今次上海裏邊係展現到出嚟嘅。
亦都有人讲紧啦，李强呢一次俾人闹呢，系佢因为去咗嗰个冇安排嘅小区吓，中途加多咗呢个行程呢，先俾人闹嘅。会唔会系政治对手呢？扇佢啦吓？呢个好难讲嘅。
咁咧就日本呢個產經新聞嘅台北支局長此坂明夫，佢而家係一個非常之好紅嘅一個網紅嚟嘅吓，咁咧佢就係評呢一次啦，佢本身係日本人嚟嘅，佢評呢一次啦，佢話今次嘅呢個最大嘅原因咧，就係一個獨裁嘅政體造成嘅。佢話你有困難或者受咗委屈咧，你冇民意代表去為你。即係聲張，即係唔係好似西方啦。如果我有咩受到咩委屈，我即刻去我嘅市政府嘅代表，或者係我嘅呢個州政府嘅代表，或者我直接去聯邦我嘅代表，係咪？我哋三度地方都有代表，我直接去同佢 complain 啊，咁樣我哋可以處理。但中特你唔使質疑，亦都冇媒體同你伸張正義喎，冇話好似立場新聞啊，或者係蘋果啊，或者係大紀元啊，或者希望之星立場新聞同蘋果就以前啦，係嘛？即係冇呢啲媒體，佢即刻出去同你查下咩料啊，然後即刻去報冇嘅，同你伸張正義冇。咁咧跟住咧就係、是、整個個法律冇好講清楚，你會點樣保護你最基本嘅權利？譬如有冇資格去將你道門用釘即係釘死？有冇咁樣嘅權力？去令到你連出小區散個步都唔得，冇。咁咧，所謂啲咩紅十字會喺中國大陸都係聽黨命令嘅，居委會、疾控中心就更加唔使講噶啦。即係冇呢啲嘅公民團體，唔係好似民陣啊、或者係呢個支聯會啊、或者職工盟啊，幫你去啊，有咩事你去嗰度講講，佢跟住同你去政府度嘈，冇人嘅。佢哋代表嘅政府唔係你嚇。咁最慘嘅咧就係政府最高嘅決策咧。就唔係民選出嚟嘅，係幾個人嚇，200零人咁樣，佢哋自己選自己咁樣選出咗佢哋嘅常委啊，選出咗佢哋嘅總書記啊，乜嘢唔需要投票嘅嚇，咁就係咁樣嘅情況，冇監管嘅。你如果係你想監管佢哋，就坐監啦咁樣。咁啊，其實一個正常嘅社會咧，真係需要好多嘅頭先我所講嘅每一樣不同嘅嘢咧，係互相去配合嘅，即係。民主社會，譬如好似喺我哋喺北美啦，你即係頭先講真啦，即係 Omicron 嗰種犀利法，我哋個個都領教過噶啦，係嘛？但係人民之間係完全冇恐慌，因為我哋有渠道，因為信息非常之透明，嗰啲咩 Chief Officer、Medical Officer 一日到黑出嚟，每一日就向你通報係點嘅情況、點樣情況。咁咧，佢如果佢哋有錯地方，亦都有好多醫療嘅本身嘅團體去 challenge 呢啲嘅 Chief Medical Officer，話你咁樣咁係可能有咁嘅問題嘅。咁啊，教育局可能亦都有佢嘅睇法，就亦都去 challenge 市政府。反正咧，就係嗰個監管嘅機構係非常之多，你都唔使擔心。咁你就聽佢講，每日聽佢講。咁你有咩事嘅，唔滿意嘅，就有好多嘅渠道啦，係嘛？你就去你嘅市政府或者乜嘢啊咁樣。但係一般嘅人都知道咧，呢個政府咧，佢哋唔夠膽去害人嘅。4年就顛覆你一次噶嘛，係嘛？你真係太過分嘅，我就顛覆你。咁啊，如果係又再更加又即係稍微更加唔高興嘅，就係啲好似前一排嘅啲貨車司機嚇，咁我就駛上去喺加拿大嚟講，駛上渥太華，我就去反對你咁樣。咁所以即係個信息好流通，亦都有好多嘅渠道，所以啲人係唔驚嘅。佢知道自己，亦都冇人會咁樣嚟封城，限到啲人係連最基本嘅食物都冇，絕對冇呢回事。 咁咧就好多嘅人就覺得哇，即係呢個上海咁嘅情況，不如走啦嚇，同香港人嘅睇法差唔多啦，真係唔掂啊，走啦唯一嘅。因為咧而家公民社會，我哋睇到上海，你睇到即係上海都代表嘅即係部分嘅中國人，佢係完全有呢種質素嘅喎，但整個制度未到嗰個地步，遠遠未到頭先我所講嘅法律啊，或者係。整個嘅監管機構啊、媒體啊，完全未到嗰個地步，所以咧就好多人就想走咯喎。呢、這個微信啊、百度咧就去搜殺移民嘅次數咧暴增，加拿大咧就係最受歡迎噶啦。佢話咧就係比同期咧，舊年同期咧上漲咗2846%，然後咧就係有另外一個咧就係個搜殺就話出國邊度好啊，咁係比同比環比咧上漲咗2455%。咁有好多人都想去移民，原來都想移民馬來西亞喎，就亦都增加咗2431%，用咁樣嘅速度。咁咧就百度數據都顯示咧，就係中國地區搜殺移民熱度方面咧，前十名係啲咩省咧？有啲就唔係省啦嚇，有啲係譬如上海一啲咁樣嚇，江蘇、上海、江蘇、廣東、北京、山東、浙江、安徽、福建、遼寧、河南，呢、這個就係前十名啦。咁咧就一個月環比，即係同上個月比較增加得好厲害嘅咧，有咩地區有上海、天津、廣東、江蘇、陝西同埋香港啊？呢啲地方都係想走啲人走。
虽然系话搜索移民嘅，喺中国大陆走系咪真系咁容易啦？吓，签证可能都系问题嚟。
咁但係咧喺中國大陸咧走都唔係咁容易嘅，因為有而家啲網絡就傳出咗一份通知，就有好多嘅政府係要求佢。嘅管轄區裏邊啲員工啊、啲職工啊、家屬子女咧，要向派出所咧上繳佢哋嘅護照。咁咧就根據呢個移民管理局舊年7月嘅數據顯示咧，喺2021年嘅上半年咧，中國咧佢只簽發咗普通護照33萬本，佢嘅簽發量係2019年嘅同期嘅2%，即係其實中國大陸已經係禁制好多人，唔准佢哋出嚟，以疫情為名。啊！大家要注意呢句说话，佢唔系真系有需要，当有少少需要，佢以疫情为名唔准啲人走。咁咧就呢个移民管理局嘅新闻发言人，佢叫陈杰，佢仲强调，佢话佢哋咁做系根据国务院嘅联防联控机制统一部署。佢话申请人如果冇必要嘅事，冇紧急嘅事咧，就建议佢哋取消或者推迟出国出境嘅计划。咁我谂呢个系中国大陆嘅情况，即系香港嘅朋友，我希望你哋都听到呢一个消息。即系如果你哋真系想离开嘅话，可能都唔好即系拖得太耐。你唔知道个情况会癫到咩地步吓。咁咧就即系上海嘅情况，就俾我哋感到即系中国共产党特别习近平成日都话自己制度性优越吓，佢自己系几咁叻。嚇，係全世界呢個防控最叻嘅國家，就 party 都開咗幾個啦，就喺度慶祝啦，點樣啊？自己點樣成功？今次亦都係喺嗰個冬奧嘅表彰會裏邊話，如果有金牌都有疫情控制嘅金牌咧，呢、這個疫情控制金牌咧應該係俾中國，即係簡直就係即係無恥，即係講呢啲説話真係無恥。當上海發生咁嘅事情嘅時候，全世界震驚、全世界矚目嘅時候，你自己會話？你仲要頒個疫情最佳嘅獎，你嘅金牌俾你，最差嘅獎就俾你就啱啦，唔係最佳係最差嗰、那個。咁佢哋啲今次嚟講喺上海就係將中共點樣去控制呢、這個國家，佢哋嘅治理嘅無能，即、就、係、是、表露無遺，從呢件事上睇得好清楚。
中國疫情嘅處理睇到佢哋表現無能啦，俄烏戰爭嘅處理睇到中共嘅狡猾同奸詐啦。似乎喺任何场合咧，最厚面皮嗰个就系中共噶啦吓，用厚颜无耻咧，其实已经益咗佢噶啦。咁上海嘅疫情，中国嘅疫情咧，我哋继续会跟进嘅。俄乌战争我哋亦都会继续跟进，有新嘅消息咧，会再同大家讲嘅。呢度如果有你，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改朝换代》。
嗰日听下牙刷苏话，佢话你信唔信啊？嗱，逢系有瘟疫咧，就一定又会战争嘅。咁我而家睇下，又好似系俄罗斯同乌克兰打仗，咁啊真系又有战争。佢话仲有历史记载嘅。 你哋知唔知有啲咁嘅事嘅啫？咁奇都有嘅咩？
诶、哎，一啲都唔奇啊！嗱，喺14世纪嘅时候，欧洲又系有一场大瘟疫，叫做黑死病。就喺短短5年时间啫，喺欧洲就死咗1/3嘅人啦。喺全世界咧，就差唔多死咗2亿人啦。当时又系有战争嘅，就系、是、蒙古成吉思汗打到去欧洲。
系啊，嗱，当时最强盛嘅罗马帝国就系因为呢场瘟疫加战争就瓦解咗啦。
喂，仲有喺明朝末期啊，又系有一个叫做华北鼠疫。
诶、哎，嗰场鼠疫啊，响历史嘅记载系好严重噶。嗱，京都死咗60%嘅人，仲有苏州总共当时有23万户人口嘅，啊，死剩5万户咋。
唉，喺京城里面嘅明朝守军啊，仲惨啊，差唔多冚唪唥都染晒鼠疫。喂，相反噃，攻入京城嘅李闯王嗰支部队咧，就几乎冇人染鼠疫嘅。
系啊，喺历史嘅记载都系咁话，呢、这个京师当时嗰个兵科曹植良同古惟正两个人咧，一见面啊，交接咗军情，饮杯茶，准备起身啫。马上就中咗鼠疫，
累低咗，系咁先啦。
另外一个通判官员啊，佢叫做吴延升，佢身边一个随从突然间中鼠疫，跌喺度死咗啦。咁佢就吩咐其他士兵啊，将佢咧抬去棺材铺嗰度撞咗佢啦。跟住成班人都染埋鼠疫死埋，冇一个人翻转头。嗱、啊，仲有噃，响当其时嘅战争环境啊。战马咧系要非常之精壮同勇猛嘅，咁啊当时明军守城嘅战马有30000多匹，但系竟然因为战马都染埋鼠疫，死剩1000战马。
但系满洲嗰啲兵马一个都冇事，惹唔到鼠疫，挥军直入京城，明军简直就冇得抵挡啦，兵败如山倒啊！
系啊，嗱，仲有样奇。当其时清兵呢就由北边向明朝进攻嘅，但入关嗰啲清兵啊，一个都染唔到鼠疫嘅。嗱，你话怪唔怪啦？
所以话呢，明朝就系喺战争加瘟疫嘅情况下灭亡嘅。
仲有样奇啊，嗱，当清兵占领咗整个京城之后，清兵嘅统帅顺治就称帝，宣布明朝寿终正寝。跟住第日开始，由京城一路到大江南北，唔知点解啊，所有嘅鼠疫销声匿迹，呢场瘟疫就系咁结束噶啦。
喂，咁啊，三叔婆讲得啱、哦，佢话瘟疫呢样嘢咧就离时无影去无踪嘅。喂，照你哋而家咁样讲，即系瘟疫加战争咧，就唔止话我哋而家呢一次咯、哦。原来以前都试过咁多单噶啦，咁啊真系咪偶然咯、哦？
仲有一单啊，嗱，讲俾你听啊，又系战争加瘟疫嘅。响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咧响协约国同同盟国啊，正系打到你死我活嘅时候，就系、是、出现咗一个西班牙流感嘅瘟疫。嗱，呢、这个瘟疫系非常之凶猛嘅，足足响全球死咗4000多万人。通常咧响打仗嘅时候啊。军方听取个战报就会问敌我双方一共有几多死伤，我哋而家嘅形势点样噶嘛？但系响疫情严重之下，每日军方最紧张嘅就系第一时间要知道疫情死咗几多士兵。由于响瘟疫严重嘅影响之下，双方嘅士兵啊死亡非常之惨重。于是乎，各驻响1918年11月，双方。都签订咗停战协约，
咁啊，梗系要停战啦！惹咗瘟疫点打啊？傻嘅，喂，有人又咁讲嘅，佢话逢系战争加瘟疫咧，都会改朝换代嘅。
嗱，呢啲就系天意啦！你头先冇听我哋讲嘅咩？有历史为证噶嘛？
喂，而家又系战争加瘟疫，咁你哋点睇咧？吓，
嗱，正常嚟讲咧，以俄罗斯啊。今时今日喺世界上啊，军力嘅排名以及佢哋嘅 武器的精良应该是远远在乌克兰之上的。俄罗斯他们还大声疾呼说几日之内他们就会打赢乌克兰结束这场战争的了。点知看不出乌克兰一个国仔越打越勇，足足现在打了二十几日，而且还占上风添。
喂，我还看到新闻、哦、乌克兰的总统叫普京立即投降、
啊、有时世事的事不到你不信、啊、是冥冥中有主宰的。现在有一个国家为乌克兰提供了一个手机软件，乌克兰当局就号召全国平民和士兵全部下载这个手机软件。其实乌克兰就是得4200万人口而已，不知为什么下载这个软件呢就4500万人次，足足多了300多万人次下载。这个软件呢就很特别的，无论在哪里发现俄军啊，马上就通过卫星定位上传到指挥中心，跟住就有炮弹攻击到俄军的目标那里。
哇，咁犀利嘅，呢啲咩武器嚟㗎？
哦，呢种叫做精确电子导弹软件。所以俄罗斯即刻喺条公路上面嗰啲坦克、军车、装甲车陆续中招，俾乌克兰打到佢车毁人亡。哎，俄罗斯惨咯，佢呢场仗打到佢就嚟断粮断弹药，因为后勤冇晒嘢啦，就要求中国政府走去支援佢，又走去叙利亚征兵请雇佣兵。但是乌克兰就唔同啦，佢除咗全世界好多志愿兵已经系响乌克兰入境帮忙打仗，有万几人喎。仲有呢，佢自己境内好多乡村又好小镇又好排队登记参军，嗰啲景象影出嚟真係好感动嘅。
哇，咁乌克兰里面啲人真係好团结喎、哦。你知啦，打亲仗分分钟做炮灰㗎嘛。
嗱，俗语都有讲㗎嘛，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强权之下无公理。
哎，马 Sir， 今时今日啲人认识上已经唔同晒啦，要恢复返以前嘅传统。唔系靠暴力就可以征服啲人嘅，一定要讲公理。因为呢个世界有一种好错误嘅逻辑同埋规则，就系响暴政之下压到嗰啲人呢系一句声都唔敢出。但系随住呢次乌克兰嘅战争，欧洲一带同埋世界各地啲人开始觉醒啦。原来对抗暴政系可以用全民一致共同抗暴，终于都会邪不胜正的。所以过往啲老百姓跪在暴政之前求生是错误的。
其实全世界的人都不喜欢战争的。真正来讲，独裁者就是通过战争来满足他的欲望的。
哎，其实计我讲呢，大家最好就河水不犯井水，最怕就听到战争那两个字的了。究竟疫情加战争过后会不会真的改朝换代呢？那就要拭目以待了。粤语唐人街见闻，改朝换代节目是由欧宇文、李静、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收听。
下面请听粤览新闻。
俄向美发外交召会，缓乌有无法预测的后果。格雷厄姆率团访台，中共不满挑衅， CIA 局长说美积极应战。布林肯指中共俄乌战言行不一，专家称中共会不站在对的一边。收购推特遭拒，马斯克说如果不成交恐卖持股。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6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军巡洋舰莫斯科号14号遭到乌海王星导弹击中后沉没，俄军开始连夜对基辅周边展开轰炸。对此，美国国防部官员透露， 加码的8亿美元对乌军援，首批空运将在24小时内到货。而俄国已向美国发出正式外交召回，警告美国这个可能会带来无法预测的后果。俄罗斯国防部已经证实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沉没，而今日15号乌方称俄军在基辅和乌国南部进行了新一轮轰炸。俄军声称击毁了乌克兰13处军事设施，乌克兰认为这个是为了报复莫斯科号巡洋舰沉没事件。今日4月15号美国国防官员匿名向 CNN 指出，俄军不断加强乌东攻势，加上巡洋舰莫斯科号沉没后轰炸基辅周边。对此美方宣布加码的8亿美元的军援，首批空运将在24小时内到货。而华盛顿邮报15号披露，就在美将扩大军援之际，俄国12号向美国发出正式外交召回，警告美国和北约这个举动是在为冲突火上加油，可能带来无法预测的后果。俄方称的最敏感武器包括多管火箭系统，但是据消息美国和北约并没有向乌提供这类武器。外交召回是一国政府向另一国政府通知对方对某一事件的意见，亦可以说是通牒。拜登是在13号宣布额外向乌提供8亿美元军援，目前美对乌军援已达32亿美元。俄方另指控美国和北约违反移交武器至冲突区的严格规范，同时亦无视武器会落入民族主义分子之手的威胁。俄方还提到北约试图施压乌国放弃与俄谈判，华府亦施压各国停止与俄的军事和技术合作，要各国将前苏联制武器转交乌国。据《华尔街日报》今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为了应对乌俄战争之后的欧洲形势，以及阿富汗挥军之后的全球部署，国防部高层将有调动。美国欧洲司令部与特种作战司令部的司令预计将在今夏换人，这个亦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北约领导层的最大幅变动。欧洲司令部统管所有美军在欧洲的军事行动，最高指挥官亦是身兼欧洲盟军最高司令，亦就是负责在北约的军事行动。据路透社报道，就在瑞典和芬兰都提出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可能后，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昨日直白地发出了核威胁，他表示如果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俄罗斯将不得已加强在波罗的海的陆海空力量，包括部署核武器。据法新社报道，美国中情局长威廉伯恩斯4月14号表示，普京遇挫后可能试图用小型核武器挽回败局，即使现阶段还未有明确迹象，仍不能够轻视俄国使用核武的可能性。今日4月15号美国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率领6位跨党派国会议员在台北会见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格雷厄姆说，这个是我对你和台湾人民的承诺，我们将让中共为其在世界各地所做的事付出更大代价。格雷厄姆提到美国在政治上有分歧，但就台湾来讲是团结的。他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中共的挑衅行为凝聚住美国的团结，这个亦是近来前所未见的。他提到这次来访，他们要对所珍惜的价值表达支持，因此当中共对台湾的挑衅日益加剧，美国会同台湾站在一起，因为放弃台湾就等同于放弃自由、民主甚至自由贸易，是在助长恶行。4月15号就在美国国会访问团在台北举行新闻发布会之际，中共军队东部战区发布声明说，今日中共军队出动驱逐舰、轰炸机等力量在台湾周边组织多军兵种联合演练，而北京当局亦表态坚决反对并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外。格雷厄姆说，台湾人民已经捐给乌克兰近4000万美金的物资，反观中共则帮助俄罗斯。格雷厄姆认为全世界对于暴行和权威主义的反弹正在增长，他对台湾人民的承诺是 中共必须对其响全球的行径及支持普京付出代价。而访台的代表团成员之一，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梅联德斯在讲话中承认中共政府对代表团的访问非常不满，但表示这个不会影响访问团对台湾的支持。他更是戴上印有中华民国旗帜与坚如磐石字样的口罩，表达对台湾的支持。就在昨日，白宫说俄乌战争不会分散美国对中共的注意力。据美国之音报道，这次战争反让美国看清俄军已经不是美军对手，可以更聚焦中共威胁。星期四4月14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表明态度，中共是美国在21世纪唯一的一个最重要的地缘政治挑战，美国需要积极迎战。而根据美国最近公布的国防战略报告以及军方高官的公开谈话都显示，美国已不再将俄罗斯军队视为与美国匹配的对手。而中共虽然宣称军事强大，但其武器装备更多依赖美国和俄罗斯技术，其仅有的航空母舰还是仿造俄军航母，且中共军队的腐败程度和造假宣传力度都超过俄罗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4日表示，中共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问题上言行不一。据美国之音的报道，布林肯在美国密西根大学的线上研讨会中提到，中共不仅使自己处在很不舒服的境地，而且亦损害了他们在国际的声誉。北京最终必须在侵略者和受害者之间、现有国际体系和混乱冲突之间做出选择。中共至今仍拒绝对俄罗斯的入侵行为进行谴责，甚至毫不掩饰对美国开炮。代表中共的中共后事新华社近日连发六篇文章，指责美国是乌克兰战争的幕后黑手，是世界混乱根源。针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提出要中共选择，中共会做出怎样的抉择呢？资深时事评论员桑普说，中共不会站到美国那边，亦不会站到历史上对的那一边。中共希望战争继续拖下去，他才可以继续充当快乐第三人。因为很明显，如果中共选择自由世界这一边，这样普京很快就会被击溃。而唇亡齿寒的道理大家都清楚，就是民主国家会共同对付中共了。桑普认为，中共希望能确保普京不会败亡，在这个前提下，中共就可以展开一种分化美欧的策略，甚至延缓自由世界对俄罗斯的制裁。因此桑普认为，中共站在他利益的角度，应该会选择站在邪恶一边。桑普还表示，美国有能力制裁中共，但是现在还未有真的启动去做这些事情。因为从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最新的谈话中可以知道，目前暂时没有证据显示中共有对俄罗斯提供军事或财政的援助。他说，如同布林肯昨日所说的，一旦中共支援俄罗斯，或者说稀释欧美制裁俄罗斯的后果，那就会有非常恶劣的后果发生。桑普认为，中共其实亦在看美国怎样行下一步棋。他认为，美国除了先前的制裁方案外，很可能会加剧与中共在全球产业链的脱欧，亦会检讨各国国际组织是不是要将中共踢出或者停权，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贸、世卫，还有联合国相关的委员会等。前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主任麦艾文13日分析说，中共的行为都是在守住最后一条底线，就是防止普京政权失势。中共需要俄罗斯帮助来与美国竞争。马斯克4月14日提出要以430亿美元全部收购推特。对此，推特股东塔拉勒王子表示，他拒绝马斯克收购推特股票的提议。另外，推特董事亦不会妥协，说马斯克不符合推特真正的价值观。福克斯报道说，作为股东之一的沙乌地阿拉伯的塔拉勒王子反对收购案后，马斯克在推特进行了反击。塔拉勒王子素有阿拉伯华伦巴菲特和中东股神等封号。他在推文中说，马斯克提出每股以54.2美元收购， 这个没有接近公司的内在价值。他说身为推特最大及长期股东之一，他反对马斯克的提案。随后马斯克在推特上回应有意思，如果可以的话，我只有两个问题，王子拥有几多推特股份，直接和间接的。沙特王国对记者的言论自由有什么看法？报道说塔拉勒王子在推特的真正股权不明，监管文件显示他名下投资公司股权不到 5%。 此前马斯克表示先前投资推特是相信他有能力成为全球言论自由的平台，但是现在他意识到以现在形式服务公司不会蓬勃发展，所以他提出最好最终报价要将推特转型为一家私营企业。据世界新闻网报道，鉴于马斯克收购推特的理由是要改变这间公司包括管理层，所以推特董事会不会妥协，会尽可能阻止马斯克收购，手段之一是找其他买家与马斯克竞争。推特亦可能制出独院条款，即触发机制让推特的股票大幅发行新股，股东有权依原有的持股价值买入大量股份，而马斯克就可能要耗费天文数字才能够收购全部股份。据《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推特正在考虑独院条款的选项。据福克斯新闻4月15号的报道，雇佣数据全球企业顾问的老本乌加特说，马斯克的影响力可能会推动推特更好的服务用户的讨论。乌加特说，马斯克如果接手的话会做几件事，比如让川普总统等被禁的人物返回。不过川普总统在13号接受媒体访问却表示没什么兴趣重回推特。他说推特变得很无聊，他们封杀很多有趣的意见，少了很多保守派的声音。这次收购推特，马斯克提出每股$54.2，是比他开始投资推特前一日日价了 54%。亦比公开宣布投资前一日日价 38%。 但收购如果不被接受，马斯克早前曾承认有 B 计划替代，但不愿详述。他在文件中指出，如果收购案遭拒，他会考虑出脱持股。今日的新闻和大家报告到这里，再见。
下面请听粤览新闻。
清零与经济增长越来越矛盾，李克强罕见示警引关注。政府支援基本缺失，上海居民依靠囤货自救。提升美竞争力以打击中共，美国会将推出新法案。俄罗斯发函威胁美国，武装乌克兰将产生不可预测的后果。特首选举提名现乌龙，唯一参选人李家超金句连连。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6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官方将在18号公布中国一季度经济数据，由于中共采取极端措施抵抗中共病毒，上海等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停摆，加上俄乌战争对大宗商品价格的干扰，这个数据备受外界关注。目前中共清零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中共总理李克强发出警告，称有些突发因素超出预期。由英媒报道指，在中共话语体系入面这样的表述非常罕见。纽约时报4月15号报道，中共实施的极端抗疫手段与经济增长预期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以至于经济学家甚至中共总理都发出警告。专家提醒说，中共政府2022年 5.5% 的经济增长目标目前已经不现实，因为很多日常经济生活已经停顿。中共总理李克强这个礼拜一警告地方官员，要他们意识到每轮中共病毒疫情爆发所带来的越来越高的经济代价，并敦促地方当局平衡疫情防控与必要的经济增长鼓励措施。据中共官媒报道，李克强表示要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在强制封城之下，上海民众的生活条件十分堪忧。由于政府的援助大面积缺失，居民自救囤货成为主要的维持生活手段。根据大陆媒体新闻周刊发布的报道，小区通常由居民带头联系货源，不分白天黑夜，好似抢菜一样获得社区团购物资。上海居民菲菲指出，上海人获得物资非常困难，往往费力收集了信息，得到的却是物资售罄的消息。讲好了货源充足，没耐之后又变得没货。有些团购产品极其昂贵，用了1600元，最后却收到好少的东西。他组织了6日团购物品，瘦了6斤。在这种情况下，报道仲借用受访者的话称，居民团购菜自救的日子表现出不借助行政力量，居民一样可以买到新鲜便宜的蔬菜，过上有肉有菜的生活，而不是单纯等待发放物资。对此，网友在微博上评论说，上海发生的事算是一场灾难，政府供给的食物寥寥无几，市民高价买菜自救，政府供给的防疫物资不足，市民捐款补偿社区，上海市民做错了什么，还要承担多少痛苦，这一场疫情才能够结束。经济停滞，民生艰苦，上海可能还不如基辅。上海居民在社交媒体表示，不少近期收到的菜肉都是完全臭的，政府有时间控评就没有时间派菜，抗疫全靠老百姓自掏腰包。有宝山区居民说，当地政府几日前曾经统计社区缺大米的人数，结果过几日告知这个只是一个调查统计，暂时没有大米供应，呼吁居民自救，这样的做法简直是令人哭笑不得。亦有一些上海网友谴责说，他们在社媒发布的自救互助连接亦因为当局的审查受到删除。有网评表示，这种封控的背后是一部分人没有将自己当成人，之后亦都没有将人家当成人。在4月15日，上海市民政局在发布会上宣称，上海将对因疫情生活困难的群众加强救助，对于困难家庭由户籍所在地核实情况后可以发布临时救助。贴文出现评论翻车现象，网友谴责说，这种说话怎会有面讲出来，不明白他们讲这些话是在想什么。面对网友的大量批评，政府部门采用了屏蔽措施。美国国会准备在未来几日内讨论两个独立的技术基础设施法案，以打击中共，并已得到两党的广泛支持。据 Newsmax 电视台14日报道，众议院的竞争法和众议院的创新与竞争法将在科技研发、计算机晶片制造和量子计算等项目上投入高达3500亿美元，以提升美国竞争力。帮助制定众议院法案的加州民主党众议员罗卡纳话俾 Newsmax 知，我哋想确保我哋喺技术上领先，而唔系比中国领先。内容包括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清洁技术、合成生物学、半导体制造、电子制造等方面，而呢个系对所有呢啲领域嘅大规模投资。他说，我们已经看到了供应链的危机，我们一直这么依赖海外产品，这个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通货膨胀，它导致了短缺，而我们不希望在关键设备上依赖外国供应链。卡纳表示，通过这些投资，美国将减少对中共的依赖。他认为，随着中国即将入侵台湾的迹象越来越多，这一突破需要尽早发生。据《纽约邮报》报道，4月12日，台湾公布了一份28页的国防手册，详细介绍了几种生存战术，包括寻找防空洞、找到水和食物供应、准备紧急急救包，以及如何区分空袭信号等。还有人担心，如果中共夺取台湾，电脑晶片的供应链会被破坏。根据白宫的说法，75%的生产是在东亚进行的，其中90%的最先进的晶片是在台湾制造的。田纳西州参议员比尔·哈格蒂在2月的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敦促商务部长雷蒙多支持放宽对国家安全重要技术的制造监管，例如先进的计算机晶片等。哈格蒂当时说，当我了解到晶片制造的短缺时，我实际上承诺为全世界的晶片制造商的领导人打电话，当我问他们什么阻碍了在美国这里的制造时， 最大的障碍之一是在美国的许可时间表。卡纳说，两党对外国晶片生产和缺乏研发的关注，将使他的法案和类似的立法尽快送到拜登的办公台。据《华盛顿邮报》15号报道，俄罗斯已经向美国发出一封正式信函，警告美国和北约如果继续武装乌克兰，加剧乌克兰的紧张局势，将会产生不可预测的后果。这封信写道，我们呼吁美国及其盟友停止不负责任的乌克兰军事化，这个意味着对该地区和国际安全的不可预测的后果。俄罗斯还指责美国和北约无视向冲突地区转让武器的规则，阻碍了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早期和平谈判，使人民继续流血。美国国务院拒绝证实任何私人外交信函，但是一位政府发言人说，美国可以确认正与盟友和伙伴一起向乌克兰提供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安全援助。我们的乌克兰伙伴用这些援助来保护国家免受俄罗斯的无端侵略和可怕的暴力入侵。在这封外交信函的消息传出后，拜登总统这个礼拜宣布向乌克兰提供额外8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其中包括乌克兰所要的先进武器弱弹，这个是首次。拜登说，乌克兰军队使用我们提供的武器取得了破坏性的效果。随着俄罗斯准备加强在顿巴斯地区的攻击，美国将继续为乌克兰提供自卫能力。据五个大楼称，在最近一轮的美国援助中，有提供比基辅的武器和其他物资，以及以前没有提供过的新武器，包括11架 Mi-17 直升机、300架弹簧刀无人机、200架 M113 装甲运兵车、18门榴弹炮和40000发炮弹、10台反炮兵雷达、500枚标枪导弹、无人驾驶海岸防御舰和用于生化武器袭击时的保护设备。俄罗斯已经从乌克兰首都基辅周围撤军，预计将集中攻击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李家超身为今届香港特首选举唯一参选人，日前提交的786个选委提名当中有不少资料摆乌龙，其中包括法律界当然选委李国章被漏报，李家超连日来亦有不少参选金句令人费解。特首选举唯一参选人李家超13号提交786个选委提名报名参选后，隔日再次到中环选举事务处，原因是其中有6张涉及身份证填写资料不清楚，一张用了旧表格，以及一张未确认到身份需要修改资料。竞选办主任谭耀宗解释，不影响提名总数。据悉，其中包括漏报基本法委员会委员、属第二界别法律界当然选委的李国章。李国章曾经以港大校委会主席身份成为教育界当然选委，卸任后转登记为法律界当然选委。李家超前日所递交的选委提名中没有李国章，李国章一度质疑选举事务处误以为他并非选委，呼吁对方纠正及道歉。李家超竞选办公室之后澄清是办公室出错，以为李国章并非选委，所以未有将表格交回选举事务处。另外，属第五界别的中共全国政协张华峰填错资料，他解释说，因一时高兴见到金融界老友填错自己在第一界别，需要向选委事务处澄清，不过他相信他的提名仍然有效。今次特首由于只有一名候选人，1454名选委下个月8号只需投支持或不支持票，李家超取得超过750票就可以宣告当选特首。此外，一向不善于言辞表达的李家超在参选特首后，连日有很多令人不解的金句。香港时评家陶杰日前在脸书指，涌现大量新母语之下的特区新逻辑，他举例说，即使有一个人参选亦不会令选择减少，以结果为目标，香港事放在心上，心放在香港事上。陶杰直言港府推行25年的母语教学，又说以人为本，又说培养独立思考，就教出这堆金句，眼看香港的中学生离校赴英逃亡潮，这样当家作主真是要写一个福字。李家超礼拜五见记者又有新金句，他说一定要大胆跨出第一步，第一步是小， 第二步逆势，但加起来是一大步。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